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也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继续的今天在上课，在讲这一课信仰告白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亮光，让我们从当中，我们不单的是认识你，我们更认识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我们更认识主你的救恩的这个计划，及在每一个不信以及信的人身上所成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传讲的时候，让我传讲的时候都传讲得清楚明白，不偏左也不偏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我先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补充一下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自由意志。Okay？ 第一个当我们讲自由意志的这一个字眼的时候，这四个字 OK，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会有非常不同的定义 OK， 也是非常有别的 OK， 就是很不一样的。我先谈意志，意志就是 view OK， 就是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 OK， 能自己的思想做出一些决定。所以我们肯定每一个人会说你自己 OK 是有意志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分辨对与错，然后在对与错之间你可以选择你要选择的决定。今天你就是去这个餐馆吃东西，你也可以做选择。你要工作的时候要选哪一份工作，你也可以做选择。所以这个意志是肯定有的。然而当我们讲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对于这个意志所有他能够做的这个选择来谈论他是否自由。Okay？ 如果你看这个信仰告白，他第一节的时候，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上帝使人的意志有自然选择的自由，是不受强逼的，不受任何本性上绝对的影响，决定向善或向恶。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仰告白在第九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谈的并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自由去做任何的决定，而是你今天的自由这个意志是否能够选择行善，就是依靠上帝，或者是行恶，就是抵挡上帝。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这个的时候，从信仰告白能够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亚当 ，OK， 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 ，OK， 他是可以选择顺服神或者是不顺服神的 ，OK， 这个很明显，因为就在上帝问他、吩咐他 ，OK， 吩咐他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可以有这个选择的可能性。所以他可以选择吃或者是不吃，而这不只是单单吃和不吃的问题，而是顺不顺服上帝的问题。而当这个亚当与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犯罪，你可以说他们犯的罪是什么？是吃了禁果，对不对？但是你在追根究底下去的时候，他犯的罪就是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不信上帝。不信上帝说你吃这个时候必定死，他对上帝有所怀疑，也有所怀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未必是绝对的，所以他们要自主，他们要自己做一个决定，他们不承认上帝是那绝对的上帝。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当亚当与夏娃这样做决定的时候，基本上他打从心里面就对上帝有这个怀疑，打从心里面就不顺服上帝了，或者是你说不绝对的顺服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难明白就是为什么在亚当以后所有的人都在追踪， 也一方面上帝把我们圈在最终，因为亚当夏娃是我们的初始，我们的代表。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的人，无论你如何行 ，OK， 你剩下如何行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 ，OK， 我们没有承认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世人的罪，给我们尝试否认上帝。OK？ 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自由意志，是在于在亚当与夏娃犯罪过后，基本上他们打从心里就是要抵挡上帝。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没有就是顺服上帝的自由，因为他本身就是抵挡上帝，他本身就如此。所以当我们谈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也不会说他们无能为力 ，OK？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来信上帝，因为我是罪人，我无能为力。虽然我很想信上帝 ，OK？ 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打从心里，罪人就是抵挡上帝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没有能力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并不是他很无奈的想要但是没有能力，而是他从心里面都已经罪恶或者是抵挡上帝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可能 OK 回到上帝面前 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以及在亚当与夏娃过后，他们是丧失了这个向善，就是依靠上帝的自由意志。好，然后今天我们来谈到的是有效的恩召 OK。我们先来读一遍这个信仰告白第九章 OK， 会有一二三四四小段 OK， 我们一起来读信仰告白第十章有效的恩召第一节。凡上帝所预定得生命的人，且轻于这些人，他乐意在他指定和认可的时候，借着他的道和圣灵，有效地呼召他们脱离本性而来的罪与死，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蒙拯救，他们的心在灵里蒙光照，以致得救，明白属神的事，明白有关上帝的事。上帝又求到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并有效地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上帝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是自愿来到救耶稣，但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使他们有愿意的心。好，这是第一节讲到提到有效的呼召 OK， 来呼召到我们能够来到耶稣面前，这纯粹是他的恩典。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在第63页最下面。第二节，这有效恩召单单出于上帝白白所赐的特恩，完全不是因为上帝预见在人里面有任何善行，人在这件事上完全是被动，人要等到蒙圣灵的感动和更新，才有能力回应这个恩召，投向上帝在这个恩召中所赐予的恩典。所以第二节的话再次强调，这是纯粹的一个恩典，纯粹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向善 OK， 然后是有圣灵的工作在当中。我们来看第三节，就是在64页最下面第三节，因而被拣选而早夭者，都因为基督重生而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处和如何工作，借随己照样其他一切无法借着传讲门外召的呼召的选民也都得救。Okay， 这边有谈到一个我们可能比较不太明白，或者是在过去有比较疑惑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婴孩他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是否得救？这一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被拣选的人 无论如何，就是无论他在婴孩的时候还没有，对我们而言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是否得救，先告白告诉我是的，或者是其他任何有没有办法在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听到然后回应到的，这些所拣选的人都是得救的。第四节在第65页，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可能借着道的传讲蒙呼召，也可能经历一些圣灵一般的运行，但他们并未真正来救基督，所以不能得救。更何况那些不承认基督教信仰的人，更不可能靠着任何其他的方法得救，无论他们按照天然的光和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条规如何殷勤行善生活，也不能得救。任何肯定他们坚信他们可以得救的说法都是非常有害的，应该加以唾弃。好，第四节的话告诉我们得救唯有一个通道，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哦。Okay, 然后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 okay, 有可能在我们眼中我们看来他有回应神的呼召，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运行 okay, 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坚持下去，他们并没有这个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 okay, 然后信仰告白也更加强调说我们对于一些假的福音 okay, 就是基本上如果有人告诉你不必信耶稣基督给你也可以上天堂，或者是不必信耶稣基督你的罪也可以透过某种别的方式来赎罪 okay, 这都是非常有害的，这都是不对的，圣经也严厉的禁止我们去行这样的歪曲的这个信仰 okay, 好，我们回到去第一节，这边我们所看到第一个是上帝第一节所讲的上帝所预定得生命的人 okay, 而且是只有这些人他在他乐意或者是他认可的时候，就是他的时间可以借着道还有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脱离他们的罪 okay, 然后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得蒙拯救。哇，很长很多东西 okay,这个最主要一个比较大的标题来说的话，有效的呼召，究竟有效的呼召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啊，当然 okay,我们先来谈这个在改革中里面 okay, 我们谈到呼召的时候，我们有分有内在有效的呼召或者是内在的呼召 okay, 还有外在的呼召，当然这两个是不同的啦 okay, 有效的呼召是一个必然使人悔改的，必然使人能够会接受耶稣基督而且得到救恩的一个呼召，这样你还是说哎，这样有什么不一样 okay, 是不是有效的时候就叫有效，无效的时候就叫无效 okay, 你要注意哦，我们没有用这个无效的呼召 okay, 是我们用外在的呼召这个字眼Okay, 所以我们先来解释探讨一下 okay, 什么叫做呼召，什么叫呼召，今天你有没有受到呼召，有谁有受到呼召的举手，不是今天，有谁有受过呼召的举手，哇你们很聪明都不要回答okay, 呼召这两个字啊，呼就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对不对，告诉你，然后召呢就是叫你过来，就是请你过来对不对，这个呼召这个字眼是一个吩咐对不对，吩咐肯定是要传达信息过后才把那个信息然后在你身上告诉你了，然后请你过来 okay, 外在的呼召，我们先谈外在的呼召、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或者是听得见的 okay, 比如说今天你听到牧师讲道 okay, 牧师讲道他会劝你悔改，他会当然讲解上帝的话语，然后劝你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这是一个外在的呼召 okay, 而这个呼召不一定使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对不对 okay, 所以除非你心里 接受了 okay, 我们才称这个为有效的呼召。这样你还是在问为什么这么麻烦，为什么要分这两个呼召、okay, 为什么要这样分 okay,、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两个都是叫做呼召，对不对？都是两个都叫做呼召，除非你能够用另外一个词汇或者是字眼来解释，或者是更好的去称这一个内在或者是有效或者是外在的呼召。OK,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雷同的一个动词一些词句来帮助我们明白。OK, 第一个当你说你知道的时候 ，OK。跟你说你明白了的时候有什么差别？知道跟明白有什么差别？ Okay, 所以我今天问你说，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知道和明白，
知道未必明白
啊，对了，真聪明啊，知道未必明白，对不对？但是你可有没有可能你明白但是你不知道？不太可能啊，对不对？也不太可能。Okay, 同时英文给有这一句话I hear, okay, 所以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坐在当中 ，Are they hearing the teacher? 他们是在听老师吗？他们在听说老师讲东西吗？不是，你肯定是说哦，他们是在 they are listening, 对不对？他们正在什么？倾听 ，okay, 中文没有这个字啊 ，okay, 英文 hear 跟 listen 是很不一样的。Okay,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例子来看 ，hear 就好像一个外在的呼召 okay, 你可以听到，对，但是你未必真正的在听，你未必真正的听进去 okay, 然后知道，就好像今天我告诉你，你说知道啦，对不对？你讲 A B C， 我知道你讲 A B C， 对不对？但是你未必是明白 A B C。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知道跟明白的很大的差别，对不对？前者是一个外在的，没有任何担保一定能够达到效果的 ，OK？ 不然的话，哇，事情就很好办了。我在家里，我可以一讲话，他们一听到的话，就肯定会奏效啊，这就太好了。我的孩子肯定不是 ，OK？ 所以，前者是没有担保一定有果效的，后者的话就很内在的。也基本上我们已经谈到你已经清楚不但知道而且明白了 okay, 所以是有果效的 okay, 然后你不可能在一个还不知道之前你就明白，你也不可能 okay, 在还没有听到进去的时候，在还没有听过的时候你就听进去了，对不对？ Okay, 这个例子未必是一个很完美的例子，但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外在呼召以及内在呼召很根本上面的这个差别。Okay, 我们来看上帝的呼召从圣经里面它是如何的让我们看见。Okay, 我们会看几处的圣经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谈论。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了赦免，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他用各样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所预先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好，从这个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里面 okay,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概告诉我们什么？ 在我们在我们一个信主的过程 ，OK， 或者是在上帝拯救的计划里面，他第一步所行的是什么？他第一步所行的是什么 ？OK， 我们可能可以看第一章第五节哈 ，OK， 上帝是如何的预定，上帝如何的预定人得救。是根据什么吗？有没有根据什么的条件 ？OK， 第一个我先问了，上帝预定什么东西？上帝预定什么东西？从这个经文里面啊，你不用想得太远。上帝预定什么东西？上帝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一个人得救是上帝所预定的。Okay， 然后第二，上帝所预定的是根据什么来预定呢？恩典。上帝根据恩典来预定 ？No no， 上帝根据什么来预定？啊，就在第一节，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Okay， 所以第一，神的确预定人得救。Okay， 第二。对，是的，对，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按着就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意思 ，OK， 来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当然这是恩典，但是还没有谈到那边，我们慢慢会来。OK， 然后这是第一啦。OK， 那我们再念下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永世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现出来。他废掉了死亡，借着福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好，刚才我们看到了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 ，OK， 来拣选人得救 ，OK，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的时候，还有告诉我们什么 ？OK， 第一，他是以圣召呼召我们，所以圣经的确用这个字眼，就是呼召，对不对？然后呢？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OK， 就是纯粹神所喜悦的 ，OK， 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能够做什么，却是按照什么自己的计划和恩典 ，OK， 所以恩典啦哈 ，OK， 然后在永世之前 ，OK， 然后这个的话在永世之前，基本上告诉我们上帝就在永恒里面 ，OK， 预定我们。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并不是说当你说你选择相信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你了，不是这回事 ，OK， 而是上帝在你还没有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拣选了你。好，然后下一个经文，以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因此神借着我所传的福音呼召你们，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好，所以这边对于我们认识上帝的呼召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认识？上帝的呼召是突然间你做梦做到一半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被呼召了吗？好，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 ，OK， 借着所传的福音呼召你们 ，OK， 所以是借着福音。就是上帝的话语 来呼召。Okay, 还有呢？Okay, 还有接着圣灵哦，所以很肯定的，今天我们并不是从天上面掉来一本书叫做圣经，然后我们自己读自己明白然后我们就信了。Okay, 你要明白 okay, 在当中有圣灵的工作。Okay, 所以圣灵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okay, 都在工作，以至于我们得以有信心。Okay, 所以你看第二节，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我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正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Okay, 好，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伏在空中掌权的手里，就在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和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第四节，然而神有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说你们的得救是靠着恩典的。然后第八节，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从刚才我们念的这几段经文里面 okay, 如果你看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有许多的这个就是上帝有一定呼召的形式 okay, 我们来看下面我稍微写了六点 okay, 第一个，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呼召的 okay, 第二，上帝是在爱里面 okay, 在永恒里面拣选以及预定的，刚才我们都已经看到，然后上帝是在上帝所认定的时间里面 okay, 实行他的救恩。第四，上帝是透过圣经还有圣灵的工作来呼召我们，然后呼召我们过后，透过圣灵的工作就使被拣选的人得以相信 okay, 然后借着谁，我们相信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信的，所以这基本上是上帝呼召的一个过程。我们谈了这个上帝呼召的过程，就问这个旨意是纯粹他的美意，他的计划，以他的方式，而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如何的了解，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或媒介管道来在我们身上得到他给我们要完成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呢 okay, 我们继续的来看哦 okay, 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你会说因为神拣选我，你会说因为圣灵感动我，但是圣灵感动你什么东西 okay, 圣灵如何的感动你，然后你会说因为我听见福音，当然听见福音，但是听见福音你的这个回应又是什么，跟另外一个所谓听见但是却又不信的人为什么是不一样 okay, 所以我们来看神在我们身上透过怎样的方式以及媒介 okay, 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okay, 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没有一人 okay, 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okay, 这边所说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上 okay, 没有一个是完全顺服神的人 okay, 连一个都没有 okay, 也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 okay, 没有明白的就是他没有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没有明白上帝，或者是没有清楚 明白认识谁是上帝的人，也当然没有人会寻求神。然后第二十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这我们都知道，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所以第一我们这边看到第一个是律法，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罪，所以第一个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就是神，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律法，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的信的人，因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所以再次强调我们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我们认识到的是律法可以让我们知罪。我们再继续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心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一，这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东西。 OK， 我们暂且不知道它是什么， okay，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人有能力去知道的东西吗？不是，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人是所谓的无能的， OK， 就回到去上个星期我们讲的，人在这时候的意志是没有自由的向善， OK，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白以及知道。但是第十节，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彻透万事，连神的奥秘的事也彻透了。 okay， 所以这边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让我们显明一些东西，显明什么？显明奥秘的事。然后这奥秘的事是什么呢？第十二节，我们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所以这边就基本上是上帝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的事是什么？这个奥秘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救恩，就是我们竟然可以 OK， 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宽恕我们。第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属灵的眼光才能够领悟这个上帝的道理，上帝的道。 OK， 我们看再多一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要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 OK， 我们当中你自己 OK， 你可以做一个见证，就是你还没有从你不信的时候到你听到牧师或朋友向你传福音的时候 OK， 以前你可能认为你一生就是很无奈的，最终需要面对死亡，面对生老病死，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察觉到原来你的人生是多么的可悲的，你心里面是多么的邪恶，你有罪孽，你自私，你贪婪，你骄傲 OK， 我们每个人大概可能都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你就放下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接受耶稣基督， 这时候 OK， 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圣灵的工作 ，OK， 让你能够认识明白上帝的律法 ，OK， 以至于你看到自己，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让你可以看到上帝是那荣耀的 ，OK， 然后你再看你自己，你是多么的不配 ，OK， 也更让你明白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原来神为我们预备了那赎罪的羔羊主耶稣基督、okay? 我们不但知罪，我们悔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恩、okay? 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事情、okay? 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有效的恩召Okay, 呼召或是恩召，恩召是恩典的呼召，然后你就会发觉到说，哎，这样我们怎么还是怎么样的去认识或者形容我们真的是完全的被动 okay, 完全的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份呢 okay, 圣经用这一颗实心这一个字眼来形容，在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我必把心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死心，把肉体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然后在腓立比书第2章13节，神为了成全他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Okay, 这两节都充分的告诉我们 okay, 一颗实心 okay, 刚才我们说到律法，让我们看见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罪，这样这足够吗？这足够吗？不足够 okay, 圣经进一步的用这个是实心来形容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很硬的石头 okay, 我们看到律法了，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了，但是我们还是硬着心，我们没有悔改，我们硬着心去抵挡上帝，这就是我们罪人原本的光景，就是如此。但是这个上帝的恩典 okay, 并不是外在的让你认识律法，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改变了，而是上帝彻底的把我们这个硬的实心Okay, 除去，换了一颗什么肉心 okay, 所以上帝就用圣经就用那样的形容词来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心 okay, 已经被软化了，不再刚硬了 okay, 不再刚硬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罪我们痛悔，我们就欣然的接受上帝，我们就因此而立志行上帝所喜悦的事。Okay, 所以当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的确知道这一个并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纯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okay, 然后继续看下去的话、信仰告白会有告诉我们这一个、上帝用他的大能 okay, 不但决定我们能够行善，也更有效的吸引我们 okay, 到一个地步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但是这个还是纯粹上帝的恩典。给这边信仰告白要为我们解决的是、强调 okay, 也的确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这纯粹是一个恩典，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口说我相信上帝而我们有这个功劳，或者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使到我们有这个功劳。Okay, 基本上是在陈述我们的救恩并不是一个人神合作的一个情况，而是纯粹上帝的恩典。Okay, 哪里可以看到呢？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个是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Okay,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Okay, 然后接下去他又在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Okay,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人怎么能够重生呢？Okay, 也就好像你的实性怎么会变成肉性呢？肯定不是你自己能够生你自己， okay， 而是神所生的。然后第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凡是父赐给我的，就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绝不丢弃他。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Okay，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 okay， 我问你问题啦。Okay， 第一，然后我问啊，是人去寻找上帝吗？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Okay， 是人走向上帝吗？不是啊。哎，这样圣经这边好像有错了嘞。啊，这样这边说，这个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那些人会走到耶稣基督那边来哦。OK， 所以先赐而走。OK， 所以第一个解释是 OK， 第一是我先给你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你以后所成就的是都是归于我的，是吧？是不是？ OK， OK， 再讲到一次啊。OK， 第一， OK， 人在这一个有了上帝的恩典过后， OK， 人是不是就要寻求上帝呢？对不对？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寻求上帝，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啊，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我可以说这是人所做的决定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今天你可以说你不要来寻求上帝，你也可以说你要来寻求上帝，对吗？啊，不完全对。Okay， 好，所以你会说是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呼召我们，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就根本连去寻求他的这个主动力都不可能有，所以我们到最后虽然我们可以，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说我们的确现在我们主动的去寻求上帝，但是我们还要强调我们的主动是被动的，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非常被动，我们完全没有功劳的，对不对？对啊，行啊，好啊。这样我就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哈。现在如果你做生意， okay， 你是一个entrepreneur， okay，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entrepreneur 叫什么？企业家 okay， 好，企业家好。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idea， 一个可行的生意，但是你没有钱， OK， 你没有钱就表示什么？你能够做得起生意吗？做不起，对不对？ okay， 好，很好。所以现在我很有钱，我就给你100万，就开始你这间公司就开始做了， OK，然后你做到非常的成功， OK，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然后赚很多钱。然后现在我进来，我说顺荣啊，你这些功劳我告诉你啊，都是我的功劳，不是你的。因为如果我没有给你钱开这间公司，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这样好，对不对？所以我说你的功劳不是你的，所有东西是我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对吗？不对啊，不懂啊，我很聪明。所以 OK， 我先问啊，这样的话是顺荣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这间公司这么好， OK， 能够做到这么成功，是顺荣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都有两个哇，这个最诚实的。Okay， 两个人的功劳都有。Okay， 这样的话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究竟我们在这个救恩的事情上面， okay， 刚才你说神给我们恩典，对不对？然后你又不能够不承认说的确是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对吗？ okay， 这样的话我就问你了，功劳是谁的？上帝的。哎，那跟刚才好像有点不同哎。
第一种百万的工作也是花整个公司
Okay, 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怎么来调和这样的这个张力，好不好？ Okay, 我们来看这个雅歌，第一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必快跑跟随你。OK,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很主动的词汇。OK, 所以上帝的子民是被神吸引过后，他们快跑的跟随上帝。OK, 是一个非常正面性的，是一个快快的跑过去。OK, 所以你不可以否认哦。OK,圣经里头常常形容我们是瞎了眼的、失心的，我们就罪的奴仆。OK, 都表明了一件事情，表明了我们根本从我们自己，我们根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OK, 我们根本不会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根本没有力量去行善，或是依靠上帝，顺服上帝。这样的形容不是说我们无奈， okay, 而是指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这绝对是上帝绝对的恩典。Okay, 我们刚到一种程度，我们不会在上帝面前降服于他。Okay, 唯有看着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我们都清楚。Okay, 所以现在上帝更新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可以看见明白。Okay, 我们是在最终，我们是在最终里面，我们能够在一中活过来的时候， OK, 这个时候我就要举一个例子了。可能我上个星期有举过，就是如果前几个星期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举过这个例子。如果你今天你要买一个手机，手提电话，然后你非常渴望有一个很完美的手机， OK, 好吗？ OK, 好。然后假设你完美的手机是 iPhone 7 Plus, OK, 好。然后我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我就说，哇，我有这个 iPhone 7 Plus 全新的啊，又是最大容量的啊，送给你，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要，
对不对？ OK, 好。当然我们的前提是已经说了， OK, 你要给你要这个上好的手机，然后你上好手机的标准是 iPhone 7 Plus, OK? 所以当我把这个拿出来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可能不快快的来拿吗？你有没有可能不快快的来拿？你有没有可能？也不太可能，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神造我们，我们心所想的、所渴慕的，我们就会去追求，对不对？Okay, 所以现在你可以说，你可以用这个例子比较简单的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就是以前 okay, 你心是硬的 okay, 你看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不明白，你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听到神是多么的荣耀的时候你不明白 okay, 你只是听见，没有听进去，你也不明白 okay,然后当你明白的时候 okay, 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福音书里面所讲的那一个人，他看到这个天上的什么宝藏 okay, 是一个上好的宝藏，是一个宝贝，对他来说是一个 the best treasure, 对不对？就好像对你来说，你要假设你是要电话 ，OK, 是最好的电话了 ，OK, 让你看见的时候，让你明白，以前你看到它，哎，一个壳，你看到它，你觉得，哎，这个都不什么电话来的，而且青青色，哇，你不要 ，OK, 你嫌弃它。现在我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 ，OK, 它是一个上好的宝贝，上好的这个。你梦寐以求的电话的时候 ，OK, 你就会怎样？你真的是快跑的去追求了，对不对？所以福音书里面的那一个例子，给那个比喻，就真的是如此的告诉我们：当我们罪人被换了一个肉身的时候，上帝把我们蒙住的眼睛张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耀，多么美好的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雅各所说的，愿你吸引我，我们必快跑跟随你。 OK，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的是，的确，第一，上帝呼召我们， OK， 然后第二，的确，我们的确是我们做这个决定去依靠上帝，而更加这个让我们欣慰的事， okay， 或者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奥秘， okay， 已经揭开了奥秘的，就是这个上帝的救恩，当在人面前敞开的时候， okay， 在人面前敞开的时候，神所预定的让他的被蒙的眼睛张开的时候，看到是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就真的是好像看到那一个他最要的宝藏，愿意变卖所有的一切来追求他。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呼召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就是当上帝这样在我们心里呼召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回应，而且会投靠追求他。 OK， 好，所以明白，我们看到，我们继续接下来第二节，这有效恩召单单出于上帝白白所赐的特恩，完全不是因为上帝预见人在里面有什么任何善行，人在这一件事上完全是被动的，人要等到圣灵，要等到蒙圣灵的感动和更新，才有能力回应这个恩召，投向上帝这个恩召所要给予的恩典。Okay， 所以这边再次强调，当然纯粹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你连回应的机会都没有。Okay， 但是我们同时刚才也解决了，我们的回应的确是我们的回应。Okay， 而很奇妙的是，我们不可能不回应。Okay， 然后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提多书三章四节，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一，你可以看到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 okay， 所以是透过神的爱和恩慈， okay， 救了我们，他显明他的爱，以至于我们被吸引过去。OK， 然后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OK， 乃是接着上帝的重生，给，okay， 圣灵的更新，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和改变，让我们真的是要追求神。然后这边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也这边只是讲明了说，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罪人身上的工作， OK， 并没有很清楚的讲说是纯粹上帝的工作，而也没有讲说是也没有讲说不在乎我们的选择或回应。给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乃是神的拣选。OK， 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被行出来，就是为了要坚定神所拣选的旨意，不是出于行为，而是出于那呼召者。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Okay， 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出于人为，只在那怜悯人的神。好，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婴孩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被行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双生子还没有显出他们的恶， okay， 或者显出他们善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决定了， okay， 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已经决定了他喜悦的是哪一个， okay， 然后同样的，他也上帝对摩西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换句话说，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的拣选是纯粹他的意思，人的决定有没有的左右上帝？没有。给我们不是这么来陈述这个议题了，给我们应该是这么说，是因为上帝所决定的 ，OK， 然后人。并不是人在回应的时候，上帝根据人的回应所决定的。OK， 所以这个经文这边就能够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行任何事之前，神就已经拣选好，神就已经为我们施下救恩了。OK。当然还可以参考别的经文，我们之前有谈过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OK，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还有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我们可以回去看。这主要是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讲尼可底母，对不对？所以他很强调说你必须要从神而生 ，OK， 所以很明显的并不是人的作为。我这边稍微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加尔文五大的要义。OK， 我觉得这个要义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一些东西。OK， 明白我们的光景。OK， 第加尔文五大要义就是 TULIP，TULIP。OK， 第一个是全然堕落 ，total depravity。也就是陈述人在义，就是顺服神的事情上，我们在各方面都堕落了。基本上我们在各方面，我们所行的各样东西，我们都不要顺服神，我们都没有顺服神的这个能力。那第二，无条件的拣选，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乃是神凭着他自己的美意拣选他的子民，而不是被选的人的任何的条件。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三，有限的救赎，既然是神所拣选的，当然他所成就的就只有神所拣选的了，对不对？所以 limited atonement， 上帝的救赎只是给予他所拣选的人。第四，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这个也是刚才我尝试以这个手机的例子来告诉你们的，这个上帝的救恩的恩典是绝对不会被拒绝的。Okay， 你可以，可能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眼说，上帝的爱 ，OK， 上帝爱罪人 ，OK， 爱他所拣选的罪人，让他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上帝的爱必使他们，迫使他们来回应上帝本身。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对你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比世上任何人都来得非常极度的好。OK， 你认为你可以不嫁给他吗 ？OK， 对不对？所以你认为你可以不回应他的这个爱吗？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回应是，的确是我们所做决定的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却也是你不可能不如此的回应的。OK， 好，第五，圣徒的坚韧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告诉我们圣灵会保守我们渐渐的成圣的荣耀。这个也是上个星期我们稍微有谈过的。OK， 这个加尔文五大要义，最主要告诉我们，和这个信仰告白 ，OK， 来告诉我们跟亚米念主义所不同的，也就是亚米念主义的人认为上帝的恩典是赐下的，但是它是很普遍的，但是必须要配合人才能够人的接受来配合才能够成就，所以在救恩的事情上，神也许会愿意一些人得救，但是因着他们不接受，这样他们也就没办法得救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改革中，也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 所以改革中圣经的了解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也拣选他所爱的人、okay? 他所爱的人、哦、他所拣选、哦 okay? 并赐下救恩的恩典，而这些恩典是他们没有办法抗拒的、okay? 同样的，神的爱爱你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说我不要你、okay? 他们固然在心里心意的转变上毫无功劳，就是我们人在我们的心意里转变，就是神更新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okay? 但是却全然愿意的投向耶稣基督，所以就是我们却很主动的，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所以对我们而言，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鼓励、okay?因为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有份的话，同样的，我们的救恩也会因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心、我们意而失去，对不对？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是上帝赐下圣灵 OK, 使我们心意更新。不但如此 OK, 而且在我们本身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毫无功劳，但是神却给我们圣灵，保守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救恩。Okay, 我们有点超过时间。Okay, 我们最后两页，我们继续的来谈第三节。因而被拣选而找夭者，都因为基督重生而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处如何工作，皆随他旨意行，照样其他一切无法借着道的传讲，门外在呼召的选民也都得救。Okay, 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一些没有办法和我们一样在正常的情况下听福音 okay, 这些被拣选的人 okay, 圣经没有非常多的记载 okay,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 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 okay, 第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3节，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Okay, 在还没有出生之前路加福音一章15节，他在主面前要被尊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Okay, 未触母腹就被圣灵充满。Okay, 所以这个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可以说他基本上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OK, 然后路加福音第18章15节，有人抱着婴孩来到耶稣面前要抚摸他们，母亲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说，让这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属于这些小孩的。 OK, 所以上帝是非常有怜悯的。Okay, 这边告诉我们，这是小孩，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分辨清楚所回应这个上帝福音的时候，他们也借着某种的方式 okay, 被领入神的国里面。然后撒母耳记下，这个是一个大卫当时候他犯罪了 okay, 神惩戒他在他的家里面使他的儿子去世 okay, 所以这个他儿子去世了，大卫就说现在他死了，他儿子去世了，他之前还是在哭泣几天 okay, 然后他去世了，他就停止进食 okay, 然后他就这么说，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进食？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 okay, 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大卫清楚知道他的孩子会到天堂，以后他也会去的这个天堂。所以我们谈论这几份经文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一些婴孩 okay, 如果他是被拣选的话，他依然是得救的 okay, 但是如果你是根据亚米念主义的说法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得救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必须要回应，而他们没有办法回应，或者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应，对不对？所以我们谈这个课题的时候是局限在被拣选的人 okay, 这是我们首先要认定的 okay, 然后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了 okay, 就是对于没有办法从口里回应或任何形式表达 OK， 好像婴孩，好像可能一些有残疾的，可能低智商的，他们语言能力非常有限的，这些人，这些有欠缺的，并不代表他们是在恩典之外 ，OK？ 他们有上帝的恩典，圣灵在他们当中以不同的形式使他们能够得到救恩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 ，OK？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有怜悯，上帝没有撇弃这样的人，上帝依然眷顾他们。OK， 好，第四，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可能借着道的传讲呼召，也可能经历一些圣灵一般的运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救耶稣，所以不能得救。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些人好像是听到了，好像是一些信徒这样，但是他最终他们发现他没有得救。Okay？ 更何况那些不承认基督教信仰的人，更不能靠着任何其他方式得救。无论他们按照天然的光或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条规如何殷勤行善生活，也不能得救。任何肯定他们坚称他们可以得救的说法都是非常有害的，应当加以退弃。 okay， 好，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 okay， 提出来的是我们神的呼召 OK， 并不是一个普遍然后所有人听到都可以回应的 OK， 而是只是在神所拣选的人的身上 OK， 才被达成这个有效的呼召 OK。 好，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似乎是信徒，但是他们没有得救。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也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过神迹吗？上帝说，这个耶稣回答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而去吧。所以上帝没有说对我以前给你一些恩典，但是上帝是责备他们说，你们是作恶的人离我们而去。 OK，然后马太福音也有告诉我们这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有些人听了道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然后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或者是在经济里听了道，但是因今生的忧愁和财务的迷惑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子。 okay？ 所以的确我们今天会看到有许多的人 okay， 是有上帝的恩典在当中，他们似乎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后来他们离道了。这些人我们怎么去看他们呢？ Okay， 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确有这样的人。Okay， 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属天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Okay， 这些人最终他们的背弃圣灵是这个罪不可被原谅的。Okay，最明显的例子是谁？最明显的例子是犹大，对不对？犹大他原本是十二使徒之一，但是圣经记载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然而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原来从起初耶稣就知道哪一些是不信的。 OK， 就是那要把他出卖的那个是谁？所以对我们而言，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让你今天要很恐慌的说为着你自己担忧呢？ OK， 这里啊，对我们而言，这些人似乎已经领受了救恩，对不对？但是上帝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接受，从开始都没有接受。 OK， 对我们而言，我们是否也跟他们一样，我们需要担心我们以后都不会接受啊，是不是？会吗？会吗？ OK， 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确定，给我们自己要确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OK， Okay. 你信的是圣经所告诉你的那位耶稣基督吗？ Okay. 如果你不一定知道，如果你不肯定，你要更加努力，你要祷告，你要读上帝的话语。Okay. 到什么程度呢？到就如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OK，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OK，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我们要得到的确据。OK， 你要得到这样的确据，唯一的条件是你认识，你清楚知道你所信的是谁。OK， 所以到最后。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要知道 ，OK， 这一些未蒙拣选的 ，OK， 他们本来就不信了 ，OK， 他们是本来就不信的，可能他们的信，他们信所谓今天他们信称他们自己为基督徒 ，OK， 他们所信的是歪曲了的，可能是一个发财的上帝 ，OK。或者是一个他们为了发财而信，所以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跟意图，而不是纯粹的他们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Okay. 所以这些未蒙拣选的人，他们从原本他们就不信了。所以对我们而言 ，OK， 我们今天如果你为着你的救恩担忧的话 ，OK， 这是一个好事 ，OK， 就表示基本上你还是一个得救的 ，OK。然后第二，如果你还是担忧的话，你怎么可以不担忧呢？就是你更加的清楚明白你所信的是谁，更加的从这一个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清楚知道。Okay. 然后到最后，信仰告白也警告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任何偏离福音的都不是得救的途径 ，OK， 也是非常危险的。甚至要我们不要去接待这些传假福音的人 ，OK， 就在这一个最后两节的经文 ，OK， 我们OK， 我略略的念给你们看约翰二书第一章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遵守的，就没有神。Okay. 第十节，如果有人到你那里不传这教训，你们就不要接待他，在家里也不要问候他，因为问候他的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了。Okay. 然后加拉太书一章六节、okay. 我很惊奇，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我很惊奇你们为什么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那一位去归向别的福音，其实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搅扰你们的人想要把福音改变了，基督的福音改变了、okay? 然后他严厉的指出，如果传给你们和我们以前传给你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到咒诅、okay? 所以这个再次的信仰告白警告我们说没有别的福音、okay? 只有耶稣基督、okay?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有点过时了、okay. 好如果有问题我们接下来你可以来找我们一同来探讨、okay.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不但认识你，你更新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因为主啊，你是那荣耀的主，你是那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无法不回应你的呼召。主啊，盼望今天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都有所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更加的确认主啊乃是主你的恩典，乃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你呼召我们是如何的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更加的确信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那一位赐下圣灵保守我们坚忍直到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一位，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跌倒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得以回到再次的回到耶稣面前，我们悔改， 我们得以在我们跌倒中我们站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上去的脚步，求你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能够荣耀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你，阿们。好，谢谢。